今天继续来学习多特信经的第二项教义，所以大家如果手中有我们的改革宗教会教义准则的话，请打开到多特信经，翻到第二项教义。多特信经的第二项教义，我们主要谈论的是基督的有限的代赎。所以在这项教义当中，我们谈的是 limited atonement。相比之下，亚米念派或者是抗辩派，他们所宣扬的叫做普世的代赎或者普遍性的代赎，所以这个是亚米念派的观点。有的时候叫做 universal。 那我们上一次讲到了第七条，对吧？这里面其实已经顺带的提到了关于救赎的应用，就是怎么应用在人的身上，那借着信心。所以当我们谈到信心的时候，我们已经在谈这个救赎的应用的问题。而这里面 到后面第三、第四项教义会更加深入的去谈救恩的应用，也就是圣灵论，信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但是他已经在第二项教义的第七条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大致的一个总的论点，那就是信心是上帝的礼物。所以我们上一周停到这儿了。那这周我们来讲第八、第九条。所以我们先来读这个第八条。第八条，基督之死。OK， 所以这个是第八条在向我们描述基督的代赎所产生的效果，所产生的结果。所以 这个所谓的功效，对吧，就是果效的意思，对吧？这种果效或者叫 effects， 代赎所产生的果效。所以那是什么呢？这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死产生了一些救赎的果效，一些救赎的功效。这些功效包括重生，包括信心，包括这里面还提到包括这个罪的赦罪，对吧？包括蒙保守，最后得荣耀等等。所以所有的这些救恩的果效是靠着基督的死来赚得的。也就是换句话说，如果基督没有死的话，就没有重生，就没有赦罪，就没有信心，就没有所有的这一切。所以基督的死为我们赚得了这一切。 而基督的死所赚得的这一切应用在谁身上？应用在选民身上。所以基督的代赎的果效最终应用在选民的身上，只有选民被如此应用，就是 elect。 OK， 所以那些被遗弃的人，基督的功效有没有运用在他们身上呢？没有。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这就是有限代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那就是基督的代赎的带来的救赎的功效只应用在选民身上。所以换句话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被重生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个死所换来的这些信心，然后这些信心都被应用在所有的人身上，然后有一些人拒绝了这种重生，有一些人拒绝了这种信心，所以他们失落了，不是这样子的。而是从一开始基督的救赎的功效就没有应用在他们的身上，他们之所以刚硬，之所以不信，之所以还继续抵挡神，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如此，不是他们拒绝了上帝应用在他们身上的代赎的果效。能明白这个道理吗？这个事情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在亚米念派的普遍代赎论当中，他们是这样说，他们说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世界上每一个人所有的人死。 OK， 注意听，我是在向你们描述亚米念派的观点，这个不是改革宗正统派的观点，亚米念派的观点，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世界上每一个人死，耶稣的代赎的果效所换来的这些重生信心，这些果效因此就会运行在世界上每一个人身上。所以亚米念派会衍生出来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教义，叫做普遍性的重生，Universal Regeneration。 普世的重生，对吧？基督这个会我会在第三第四项教义里面再次提到，也就是换句话说亚米念派说，的确人是全然堕落的，人靠着自己是没有办法产生正确的回应的信心的回应的，所以必须是上帝的恩典赐给人这种意志的新的品质，或者我们可以简称为重生，对吧？你的意志需要被注入一些新的品质，你才能够产生出来信心。而因为亚米念派说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世界上每一个人代赎死了，所以这种向意志注入新的品质的这种恩典的行动是给全世界每一个人的，所以从亚米念派的角度上来讲，全世界每一个人都被普世性的重生了。在普世性的重生之后，有一些人正确的运用了这种恩典，与这种恩典合作产生了信心，有一些人则拒绝与这种普世性的重生的恩典合作，所以他们就没有产生信心。所以这是我刚才向你们描述的是亚米念派的代赎与普世的代赎所连带出来的错误的这种普世的重生的教义。而改革宗正统派则正确的教导我们说，基督代赎的果效只运用在选民身上。你说圣经哪里这样教导呢？我们刚才读到的，凡父所赐给我的，我一个不丢，我一个不失落，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凡父所赐给我的，我不会叫他失落。所以耶稣在说什么？耶稣在限定了一个范畴，所有的选民我不失落， 我要把救赎的功效应用在他们的身上，我不会在末日这个我要叫他们复活，末日复活的这个可以代表整个救赎过程当中的所有的功效。对，我们获得救恩，所谓的称义成圣，这些最终的最终极的救赎的果效，就是在末日我们身体复活进入到永生，对不对？所以耶稣用这个来代指了前面所有的救赎的果效。在末日我要叫他们复活进入到永生，是哪些呢？是父所赐给我的人。所以这些东西只运用在他们身上。那至于父没有赐给我的人呢？耶稣说，你们不是我的羊，我来为羊舍命，我来为我的羊舍命。所以代赎的果效只应用在谁身上？只应用在耶稣的羊身上。然后耶稣说，你们不是我的羊，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不是反过来。注意耶稣说话的次序，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亚米念派把这句话弄反了，亚米念派说，你们之所以不是我的羊，是因为你们不信，你们自己的不信导致了你们没有成为我的羊。这是亚米念派的思想。改革宗正统派是按照耶稣自己说的话来理解的，你们不信是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能想明白吗？所以这个很重要。你看到接下来这个第八条说，把这个拯救的果效应用在，正好给你下个脚板上，拯救的功效要在所有选民身上运行，把称义的信心赐给他们。看到了吗？你的称义的信心从哪来的？从神来的，对吧？是上帝所赐的。这个亚米念派的神学家们会嘲笑改革宗，说这个他们会这样说，他说改革宗的神学家们或者改革宗人士，他们相信上帝替你相信了。你觉得他们这样说对吗？改革宗认为不是你自己相信，是上帝替你相信了。你觉得这句话说的对吗？这个到第三第四项教义我们再细聊。这个到第三第四项教义会特别特别着重的关注信心到底是什么，怎么产生的。所以但是我简单的在这里面告诉你们说，这个他们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上帝没有替你相信，你依旧是信心的施行的主体，但是这个信心你作为施动的主体，但是你能够产生信心的这个动作是上帝给你的恩典，而不是你靠着自由意志自己产生的。所以信心依旧是上帝的礼物，但是信心是你的信心，而不是张三的信心。所以这个到第三第四项教义我们再仔细聊。我们继续往下走，然后呢，借此他们不致失落。看这个是强调这个第五项教义的最终蒙保守到底。然后他又换一句话说，就是继续进一步的解释了，上帝的旨意是基督要通过十字架上的宝血，借此他确立了新约。这句话到时候等到我们谈到错误教导的时候我们再仔细聊。亚米念派当时抗辩派有一些人认为基督的血并没有实际意义上确立新约的诞生，对吧？但是这里面他就加上一个 括号来强调这一点。然后呢，他说什么？有效的从各民各族各国各方买赎且仅买赎，注意到看到他的用词了吗？买赎且仅买赎那些上帝从永恒当中拣选以致得救的人，就是父所赐给他的那些人。这就是我们刚才读到的约翰福音第六章，凡父所赐给我的我一个也不失落。然后基督要把这些救赎的恩惠赐给他们。那普遍代赎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普遍代赎的最大的问题是他把上帝的救赎计划说成是可以有效也可以无效的。上帝可能做了无效的工作，就像我在讲第二项教育最开始的时候跟你们讲到的这个问题。如果基督为全世界人的人都死了，但是并不最终 有效的确保这个救赎的果效，代赎的果效应用在任何人的身上，而取决于受造物自己来决定是否应用。那么从一个理论层面上来讲，上帝的救恩可能完全是无效的，因为有这种可能性，就是所有的时候，而且不仅是有这种可能，而且是一定的。如果上帝不主动有效的施行救赎的功效在人的身上，在堕落的人身上，堕落的人一定不会主动的应用这些救恩在自己身上的。救赎的人堕落的人一定会拒绝耶稣基督的代赎，那么耶稣就白死了。能想明白这个道理吗？如果最终上帝说，好吧，我把我的爱子赐给你们所有的人，反正你们谁愿意接受他就做谁的救主，最后结果是什么？最后结果就是十字架上发生的事吗？没有一个人接受，他就死了。所以那耶稣就白死了，因为耶稣最后没有拯救任何一个人，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把救赎的功效应用在自己身上，也没有能力这样做，所以必须是上帝有效的去这样做。而上帝有效这样做的对象是那些他买赎且仅买赎的那些人，而不是其他人。所以耶稣的十字架才是上帝计划的应验。 OK， 所以这个普遍的代赎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把耶稣的代赎的有效性打破了 effectiveness， 对吧？有效性，他们把耶稣的有效性打破了之后，只把耶稣的代赎描述为可以提供，对吧？它是 make it available，就是耶稣只是你可以选的一个选项而已，所以他把它变成了一种普世的给所有人的一个选项。那在17世纪，在多特大会之后，在法国，我上一次也提到了，但是今天我稍微花点时间简单讲一下，在法国的萨穆尔这个城市，当时法国的改革中有在这个城市有一个神学院，在这个神学院里面有一个教授，他的名字叫做 Moses Emerald， 然后跟随他的人被称为叫做 Emeraldian。中文有的时候音译过来叫做亚穆拉都派，他们就是历史上的被称之为叫做四点加尔文主义者。对吧？就是所谓的 Four Points Calvinist。四点加尔文主义者，而他们所反对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谈到的这个有限代赎的这一点。所以他们说，在上帝的救赎计划当中，上帝的 intent， 上帝的目的，上帝的本来的这种有一个意愿，是想要把耶稣上十字架是为全人类上十字架的，所以这是他们所说的，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上帝本来的目的是为全人类的，但是在具体施行的时候，上帝只施行在他的选民身上，但是上帝的确有这样的一个 intention， 对吧？他们很强调这个 intent。这个叫做什么？中文怎么说？意向对吧？意愿啊， 所以上帝想要让耶稣为所有人死，但是呢，耶稣实际上没有办法为所有人死，所以这种 universalism 这种普世主义被称之为叫做 hypothetical universalism， hypothetical 假设性的普世，假设性的普世主义。我写了一大堆，我这板书这个水平比较次啊，所以你们能看就看啊，不能看也可以。所以这个亚米念派始终要强调的是 universalism， 而改革宗则强调的是 particularism， 特定主义，特定的。上帝的救恩是专门给一些特定的人，上帝买赎且仅买赎这些特定的人，这是改革宗的代赎论的最重要的一个特点。而亚米念派的特点则是上帝是普世的，普世的这个救赎代赎是给所有的人。那为了让这件事情合理，为了让这个普世耶稣上十字架给全人类上十字架这件事情能够合理，四点加尔文主义者，也就是亚米拉都派，他们把上帝的旨意当中调换了一个次序，而这个次序的调换使得这一切看似合理了。在我们正统派的上帝的旨意的次序当中，我们说上帝先预旨了耶稣基督，先预旨了他要拯救他的拣选的旨意，是吧？上帝要拣选张三李四王老五，上帝先有这个旨意，然后在这个旨意逻辑次序啊，记住是逻辑次序，而不是时间次序。上帝预旨耶稣基督做他们的中保，这是改革宗正统派的旨意的次序。上帝拣选的旨意在前，然后设立基督做中保的旨意在后。而亚米拉都派，也就是四点加尔文主义者，他们把这个次序倒过来了。上帝先预旨耶稣基督做全人类的中保，每一个人都可以，然后在这个中保的旨意之下之后，上帝拣选一部分人享受基督的中保的工作。所以这样一来呢，他们就可以把上帝愿意拯救全世界每一个人的这种意愿，把它放到了上帝永恒的旨意里。那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什么？谁能想一想？这样做有什么问题？
上帝的意愿有的时候落空。
对，这个说的非常好。问题是什么呢？从逻辑上来讲，对吧？从系统神学的角度来讲，那就意味着上帝的这个意愿落空了。如果你说上帝想要拯救所有人，但是最后结果没有，那就表明上帝白意愿了，就这个意愿没成真，那就是，对吧？这位上帝和圣经自我启示的上帝不是一个上帝了。圣经里面上帝说什么？凡什么？什么？没有，我没听清，不好意思。啊，全能的啊，对对对，我听你说 Trinity 啊。对，以赛亚先生说，我所出口的话不会突然返回，必要成就我所喜悦的事。上帝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要成就。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我一个也不会失落。如果上帝的意愿是赐给耶稣全世界每一个人都让耶稣去拯救， 但是结果最后有一些人灭亡了，那耶稣就在说谎，他最后没有把他们拯救到底，他把他们失落了。那你说啊，那不怪耶稣，因为他们没有选择，完了你又回去了。难道受造物的意志可以胜过创造主的意志吗？所以这个就把上帝说成了一个无能的上帝，上帝没办法满足他自己的意愿。上帝跟我们一样，有一些很美好的愿望，但是永远无法实现啊。但是圣经自我启示的上帝是那位凭己意随己意行作万事的上帝，他从古时言明未来的事，凡他所喜悦的他必定会成就，是这位上帝，这才是你值得相信的上帝，难道不是吗？这才是那位创造天地万有的主，没有任何的受造物可以拦阻他的旨意，而这位上帝才是大而可畏的，你应该敬畏的上帝，你害怕的上帝，你能想到吗？所有的普世主义者，所以就是这种普遍主义者，都想把上帝描绘成一个比较温柔的上帝呢，就是上帝本来有一些很好的，对你有，上帝有一个对你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上帝对你有一个美好的意愿，但是呢，他非常 nice， 所以他不会强迫你去做任何的事情，对吧？所以他就会有的时候他对你的那些非常美好的计划就实现不了喽。我天哪，他还不如我班主任厉害呢。所以在这儿呢，所以第九条最后第二项教义的最后一条教义一定要落脚在上帝的计划上，这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上帝的计划一定实现，所以第九条我们一起来读最后这个第九条，上帝的计划应验，这计划是出于上帝对想哭的感觉，这是你的救主，他为新娘舍命，这是基督跟你的关系，他是你的，你是他的，这种特定性特定主义，你才能够真的感受到上帝的爱，上帝没有随便把这个爱给其他的人，上帝的确爱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上帝的确从普遍的一种普遍的角度去以护理的爱去爱甚至是被他遗弃的人，这没有错，但是上帝的救赎的爱单单给他的选民，单单给你，所以上帝是专一的，上帝是不搞破鞋的上帝，这才是一个你可以委身的上帝。所以最后第二项教义第九条把有限代赎的这个看起来一开始从开始读第一第二条的时候感觉好像这教义怎么为什么非得要强调这个，最后到第九条给你拖到了带你进入到了他的逻辑的推论的这个最终极的点，那就是这种有限代赎的特定主义实际上反而更加彰显了上帝救赎的爱，对吧？改革宗不是冰冷的不谈爱的，但是这个亚米念 雅米念派非常喜欢谈爱，但是他们所谈的爱是滥爱，广泛的爱，没有实际内容的爱。上帝把这个爱给了所有人，但是这个爱最终不会成就任何的事情。但是改革宗正统派所谈到的这种特定的有效的大能的能够真正实现他救赎目的的爱，才是上帝真正给我们的爱。这个爱能够真正的改变我们，能够真正的达成他永恒的救赎的计划，这个爱才是有价值的。所以阴间的权柄想要拦阻上帝的计划都是枉然，你别说一个受造物的自由意志，连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上帝的旨意。难道我们的意志有比阴间的权柄 更厉害的权柄吗？当然没有。所以我有的时候会说，感谢上帝拯救我们脱离自己的手，感谢上帝拯救我们脱离我们自己的意志。不是我们的意志拯救我们，是上帝把我们拯救脱离出来我们自己，否则我们的意志只会把我们拖到地狱里去。所以这是第二项教义伟大的地方。简单多谈一点点，就是可能这个你们已经知道了，他为什么要提这个计划在任何的时候都一定有信徒组成的教会建立在基督的宝血之上，就是同样我刚才说的，对吧？因为基督的宝血一定会买赎他要买赎的人，所以教会从世界之始一直到世界之末不会灭亡。我再说一遍，基督的教会从世界之始到世界之末永远不会灭亡。你说你咋知道嘞？拿破仑的帝国都灭亡了呢，历史上有多少伟大的王朝啊？这个你想想，成吉思汗建立的跨越亚欧非的极其浩大的帝国灭亡了，说灭亡就灭亡，说嗝掉就嗝掉，下一杯毒酒就嗝掉了。但是基督的教会从世界之始到世界之末不会灭亡。为什么基督的教会这么厉害？不是因为教会本身有多么厉害，不是因为教会有多么出色的军事家、政治家、领袖，不是因为教会有任何的这些政策能够畅行在这个世上畅行无阻，依靠我们自己的智慧打造一个人间的天堂帝国。不是，基督的教会之所以不会灭亡的原因，是因为基督的宝血永远有效。而基督的宝血如此有效，它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所以它的宝血虽然是在2000年前在那个第一世纪的巴勒斯坦地区，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撒下的，但是它的宝血所带来的救赎的功效有效地运行在整个历史当中和空间当中，所以它的宝血应用在它道成肉身之前的圣徒的救恩当中。所以亚伯拉罕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被称义的，所以古代的一切的圣徒先知们，他们之所以得救，是靠着在他们之后道成肉身来的上帝所撒的宝血。这个宝血的应用是跨越时间的，对吧？虽然他们在当时的时代并没有这个历史并没有运行到那个阶段，但是基督宝血的救赎的功效是这个叫做什么逆向应用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从创世纪开始，是吧？亚当跟夏娃开始，就是基督的教会在伊甸园的东方，基督的教会开始建立，然后这个教会开始进入到了 挪亚的时代，在挪亚的方舟里面是基督的教会，然后出来在亚伯拉罕的家中是基督的教会，旧约的以色列是基督的教会，是吧？旧约的以色列是基督的教会，时代论的人都疯了，那就让他们疯吧，然后大卫王朝是基督的教会，然后大卫倒塌的帐幕，基督来道成肉身把它重新建立起来，是新约的教会，所有这些都是基督的百姓，所以基督从来不缺自己的百姓，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一定有基督的百姓，一定有基督的教会，对吧？不仅仅是当使徒把福音广传之后，而你们是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你们不仅是在地上有众多弟兄姐妹，今天有很多普世运动，对吧？就是想说啊，今天我们跟世界另外一个地方的人有同样的这些信仰啊，基督教的联合，对吧？喜欢去这个非洲啊、南美洲啊，看到这些跟我们有同样信仰人，感觉很感动，对吧？我告诉你，让你更感动的一件事情是，你加入的是基督的身体，这个基督的身体不仅仅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地上。从世界之始到世界之末，所有的基督的选民，你是他们一体的。你到时候将会有一天，你要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耶稣告诉你的，将来有一天你会碰到，对吧？亚当、夏娃，你会碰到大卫，你会碰到使徒约翰、彼得，是吧？到时候你。好好埋汰埋汰彼得，是吧？彼得呀，你当时咋想的？这是我们的教会，这是基督的教会。基督的教会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伟大浩大，有天上的教会，地上的教会，天使蒙拣选的天使是属于基督的教会。所以每一次你主日来到一个地上的某一间属基督的教会来敬拜的时候，你不只是跟坐在你身边的弟兄姐妹一起敬拜，你是跟天上的教会一起敬拜，你是跟天君天使一起向坐宝座的和他宝座旁的羔羊一起歌颂，你是和地上的万物，对吧？天上的、地上的、海里的一切所有的都在向坐宝座的和羔羊在欢呼，那曾经被杀的羔羊他配得一切的敬拜，你是在加入那个敬拜。你不需要地上有一堆乐队给你带来什么小烟雾的感动。敬拜本身，就算是你困在一个周围全部都是仇敌的一个环境里，哪怕只有你跟你的家人，或者你跟你的另外一个弟兄姐妹，在一个破烂不堪的屋子里面，不可能有任何让你感动的这些活动来这个挠挠你的小内心。当你敬拜的时候，你和天君天使一同敬拜。耶稣说，凡两三个人聚集，我就在他们中间。什么时候基督的教会需要用那些东西去吸引人？万一那些东西没有了呢？没有了我就不信了，没有了我就哎呀完了，我就属灵成长不了了，没有了我就感动不了了。那你这感动也太肤浅了，对吧？我怎么又从第二项教育开始聊到这个呢？啊，所以你要知道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抓住什么，对吧？所以在这个在以利亚藏在那个屋子里面躲避追杀的时候，当乌鸦给他送饼的时候，当他哭喊着这个世界上已经只剩我一个耶和华的先知的时候，当他跪下来祷告敬拜的时候，他与天君天使一同敬拜。上帝的国在那个时刻彰显，耶稣基督的宝血在那个时候依旧建立他的教会。我们不需要君士坦丁替 我们建立教会。我们不需要，我再说一遍，因为今天有一些君士坦丁主义者，他们认为说，如果这个教会没有了凯撒的权柄的支持，教会就垮了，教会就兴旺不了了，对吧？我要说，耶稣基督的宝血是如此的有功效，以至于我们不需要依靠凯撒的权势，依靠这个地上的君王的权势来扩张神的教会。我们不需要君士坦丁主义，我们不需要基督教国家主义，不需要。基督教会从来就不需要，不是今天不需要，使徒的时期就不需要，初代教会的时候不需要，中世纪也不需要。你知道基督教国家主义，很多人说啊，这个基督教国家主义从中世纪来的，你读过中世纪历史吗？你好好学学中世纪历史。所以这就是奥古斯丁说的上帝之城。上帝之城根基是什么？上帝之城的根基是基督十字架上的宝血，而只有这个，只有这个就够了。因为上帝的旨意必定会借着基督的宝血成就。所以来吧，让我来落脚到这个高大上的最后的这个结语。哇，这个此处应该有掌声啊，哒哒哒。哎，不是，我这个，哎，你看抖个包袱啊，这不要当真啊。嗯，来，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祷告结束。慈悲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的谦卑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本性是如此的堕落，以至于我们无法靠自己而产生任何的救赎的果效。我们唯一的盼望是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他的宝血是如此的大有功效，他在他的宝血当中，你的永恒的旨意的一点一画都成就了。因此我们不再寻求任何的君王，我们不再寻求任何的中保，我们只单单的寻求那位耶稣基督，而他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找到我们救恩的确定确凿的安慰，因为他曾经说过，凡你所赐给他的，他一个也不会失落，在末日他会叫我们复活，他会叫我们享受那个永恒的生命，那个永恒的国度，就是你在创立世界以前为我们所预备的。主，因此我们祈求你来帮助我们，将我们的心，将我们的灵魂抬升，能够看到他高天之上的荣耀，叫我们能够在每一个主日聚集的时候，叫我们的眼睛不只是看到我们在地上的教会，也叫我们能够看到天上的教会，看到那个千万天使在你的宝座周围，在敬拜那个曾经被杀的羔羊，他如今坐在高天之上的宝座上，执掌王权，要将来把那个永恒的国度，那个新的创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主，这一切超过我们的有限的思想所能够理解的，但是我们怀着信心能够拥抱基督为我们成就的这一切。求你的圣灵来继续把这一切的真理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应用在我们的生命里，叫我们生发感恩的心，叫我们能够在身体和灵魂上来尊崇你，来荣耀你，带领我们今天余下的时间继续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们。